我们，现在呢来看我们的第八课。第八课主题是心造的人之操练。这一课呢有三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信徒收获神白白恩赐我们知识的路。第二部分是属灵人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第三部分是属灵人在教会中的功能运作。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第一部分，信徒收获神白白恩赐我们知识的路。第一点，借着神赐给我们那灵，知道神白白恩赐我们的事。在哥林多前书2章，第9节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在前面呢？一期会提到神奥秘中的智慧是为那些爱他的人，而非他所爱的人，所以是我们负责收取这些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在第10节到11节，哥林多2章10到11节，但神借着那灵向我们启示了，因为那灵参透万事，甚至神的深奥也参透了。因为除了在人里面，人的灵在人中间，有谁知道人的事？照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就是说，神的灵知道神的事，没有人像神的灵那样知道神的事。但是神的灵已经向我们启示了这些事，就是神已经赐给我们的。12节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那出于神的灵。那这里需要强调的就是重中之重，为什么我们要有出于神的灵，使我们能够知道神白白恩赐我们的事，这就是我们有灵的原因。使我们可以知道神白白赐给我们的那些出自于神的事。而不是要靠我们自己去明白，不是要靠努力去赚得，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我们唯有借着神的灵，才能明白神的事。这就是我们要领受从神来的灵，靠着神的灵，神的灵是可以参透万事的。唯有神的灵，才能明白神的事。我们再来看第二点。训练自己的纪律生活，就能训练自己进入信。比如写日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纪律的生活，也非常重要。我们自己呢，刻意的去训练这些有纪律的生活。那很清楚，领受是因着信，但我们不知道的是，当我们训练自己有纪律的生活，就可以训练自己进入信。不是说行为，而是说通过训练我们的生活，帮助我们自己进入信，可以收到神赐给我们的东西。这就涉及到纪律。我们常常教导纪律方面，包括祷告、查经、承认神的话、花时间跟神共处。与神共处呢，不是工作，所以呢，我们不是说在讲行为，比如说日记。还有些人有写日记的习惯，这就是非常好的一种习惯。那每一天我们可以记下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所做的、所学到的、从圣灵中所领受到的，这个都是非常好的操练。有一位弟兄呢，他说他之前住在北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小镇，那个时候还是全职上班。每天下班回家以后，晚上7点钟，不论在干什么，都会立刻放下手中一切的工作，包括家里客厅里一切的活动都会被叫停。即使有客人来访，也会客气地跟他说再见。与其在与神交通的时候无视客人，不如先下逐客令。安静下来以后呢，他们就会，这个弟兄就会在家里放一些敬拜音乐。花至少1个小时，通常2个小时，有时候甚至3个小时的时间来敬拜，不是整整3个小时都是在敬拜。 开始是敬拜，然后方言祷告，然后开始赞美神。赞美呢，不是敬拜，是要分别两者，要分别两者。那就从敬拜开始，有时候呢就会讲很多的方言，有翻译出来的方言呢，就立刻的把它给记录下来，笔记本就放在边上，这样呢持之以恒，这个弟兄就发现受益良多，那这样持之以恒的去记录去操练呢，就受益良多。那这段时间与主同在的亲密时光呢，常常就会有这种启示性的伴随。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操练这样的内在生活，在日记当中呢，我们甚至都可以。这个弟兄后来他说，我可以在这些日记中找到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包括他们后来的圣经学校、宣教等等，这些呢，他发现都是神在30年前就准确的启示给他的。那么当时呢，因为他记录下来，很好的在过内在生活，训练自己这样写日记的记录的生活。那日后回看的时候呢，就看到神已经提前启示给他们，带给他们很大的这些鼓励。那说这个呢，不是说要夸耀这个弟兄，不是说要夸耀这个家庭，乃是让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来训练自己纪律的生活，比如说记日记，在规律性的操练自己的敬拜赞美啊，方言祷告等等这些内在生活是何等的重要。好，我们再来看第三点，信在神与他的话语保持一致，就永不失脚。那这个神的话呢，就是非常的重要。这里说呢，我们赢在终点，中途呢，并非看上去像胜利，但是呢，我们不能半途而废。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拒绝败退，即便眼看着就要失败了，也不能放弃，那要继续前进，要撤退，也要等到撤退，等到胜利的时候，那个时候见好就收。那我们要仔细的明白，遵行神的旨意，并不是说要神给我们特定的话。是比如别人给预言或者其他什么的，那我们要确认我们所行的是否与神的话保持一致，是否是吸引别人就近神的，是否是对别人有益的，是否是造就神的。那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就是要有可以有这个衡量的标准。那我们所行的是否与神的话一致？是否要是吸引别人靠近神的？是否是对别人有益的？是否是造就别人的？那我们在做事工的时候呢，就可以以此来看，我们是要从这个来开始。第四点，遵行神的旨意，从真理开始，就无需纠错。那我们认识真理呢，是何等的重要？就像今天。好，我们在这里聚集在一起，一同来学习真理，因为唯有我们自己能够认识真理，那当我们去教导别人的时候，服侍别人的时候呢，才不至于出错。那这个弟兄他说，我所做的一切呢，他刚开他找工作哈，找工作刚开始呢，做了一个这个快餐店的工作。每天呢给人提供大约两三餐的这个餐点，但是后来呢，他发现这个工作不是他想做的那个工作。那么他想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呢？他想做的是能够帮助到，就是直接的帮助到更多的人，最多的人这样的工作。虽然快餐的工作也可以继续做，但是在他看来呢，他想做那种能够给别人带来最好且最长久益处的工作比如传福音他认为他所做的能给别人带来最好最长久的益处的工作就是传福音，但后来呢，他就去做这样的工作这个是他里面迫切的这样的负担和使命。那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发现他所做的，他所给别人传讲的呢，好像不必进行纠正。其实呢， 他曾经咨询过一些可靠的神学家说，其中包括迈克尔，布朗博士，这个迈克尔·布朗博士看过他们的这个手册之后呢，就说你们这个是符合圣经的，找不到任何错误，所以这个弟兄说，我们从来都不需要去更改或者纠正任何的信息，不用为讲什么错了而说抱歉。没有需要这样做，因为我们就是从真理开始的，我们从一开始就讲真理，这样我们也不用担心以后还要返回来去纠正。好，这也提醒我们在做事工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自己要明白真理，明白真理，装备真理，这样呢，以至于我们后面就不必担心做错，说错。以至于我们还需要再返回来去纠正，认识真理，从真理开始，这样我们就无需纠错，无需再返回来。好，第五点，学习如何取用并行在神的智慧中，就不会做愚昧人。圣经已经非常清楚地说，不要做愚昧人，却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如果你不明白神的旨意，你就是糊涂人。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得在耶稣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这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公义、圣别和救赎。若耶稣已成了我的智慧，为什么我会是糊涂的呢？所以我们要学习，这就是这个系列的主旨，教导我们如何取用并行在神的智慧里面。我们圣经上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任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好，那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可以向神求智慧。好，雅各书中原话告诉我们，我们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可以向神来求智慧。好，我们不可以做愚昧人。那这里说，教导我们如何取用并行在神的智慧里面。而不是五天之后，我们才能得到需要用的智慧，而是神就可以提前给我们方向，我们求就可以得着。好，我们要向神来求智慧。这是一点。好，下一个，有信心就有勇气，不会为神的供应担心。这一点呢？我相信我们的家人们也都有自己的经历，又都有自己的见证。这个弟兄呢，他们就做了一个事工，就是在电视台的事工。刚开始呢，他也不是特别想做，但是后来想到在电视台去直播，这样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大。做这种福音的节目，可以影响到更多的人，所以他们就做了。但是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播出一年以后呢，在德国宣教会议期间，他们中间休息了一下。说实话，那个本不是休息时间，但是他回到办公室，就在他存放物品的那个地方，不早不晚，电话恰好就在进门的时候响了。非洲一家电视公司的老板打过来说，正准备在美国推出全新的电视网络《信仰美国》这个节目，整个频道将使用历史网络涵盖全美，要邀请这位弟兄成为董事会的成员。那他对电视台说：“我们接受。那我需要做什么呢？”这个电视台告诉他：“节目会从周一到周五每天三次播出。”每个月的费用大概是26,000美元。这个弟兄听了以后呢，就停了一下，决定做这件事情。实际上，这个金额呢，超出他们当时运营预算的2倍。他也不知道这个钱要从哪里来，除了神。但是他还是说，我们要做这个事情。这个弟兄回去以后呢，到了纽约，他在纽约。6月8号那天，他记得清楚那个日期，是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的生日。研讨会开始的第一天，午饭时，他去了房间， 接到女儿的电话说，马上要签署那份电视节目的合同，并且立即要发送支票。女儿问他钱从哪里来，一共是36000元。弟兄说不知道。女儿说，爸爸，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做这个事情。你知道，我们还没有签合同，再考虑一下。我认为我们真的还没有预备好迈出这么一大步。弟兄说：“不，如果我们错过了，就不再有其他的机会，就这个了。这个很好，我们可以把这个信息传遍美国，其传播速度比我们的宣教要快，所以我们这样做吧。”于是女儿就签了名，然后短信说：“已签名。”1个小时以后，弟兄还在酒店里吃午饭，女儿又打电话说。爸爸，我不得不把我刚才说的话给收回去。我说，这就是为什么你的话应该总是甜的，那你就不用担心了。女儿说，刚刚收到邮局的信件，几乎每天我都要去邮局的邮箱取信，这是我的一个习惯。人们因隐私不希望他们的信件被传阅，我会去邮局取信，并且读每一封来信，然后为他们祷告。这个一般会花大半天的时间。女儿说，刚收到信件，里面有一张支票，面额是3万美元，刚刚好，因为我们为电视项目预存了6000美元，这样加起来正好是我们所需要的全部金额。回到家的同一天，那这个弟兄就说，我从来没有担忧过，因为。如果我知道，如果你担心，你就没有信心，你用不着担心，只要决定是否要做，是不是该做，信心也是一种勇气。当所有其他人要走其他的路，信者坚定地勇敢踏出去，并坚持不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好，我相信我们家人、弟兄姐妹也都有。经历神的供应方面的见证，那愿我们神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更多的信心，在未来更多、更深的经历神的供应凭着信心来经历。好，第七点，凡事只为见证神的荣耀，就不会在乎得失。那信心的秘密呢？简单来说，就是什么都不在乎，包括名声。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行在信心里，原因之一是我们从一无所有开始，所以就没有任何包袱。这位弟兄说，当我第一次去北卡服侍的时候，我没有钱买车，只能租用搬家的客车，而且只有首付金，然后载着全家开过去。到那儿以后呢，就可以用那里的奉献款。来支付卡车租金的余额，离讲道开始前不足1个小时到达。停好车，拿起圣经就上讲台，一讲就是4个小时。我们就这样开始了，从零开始。那一无所有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不在乎会变得一无所有，这是重点。你不能击倒一个不在乎的人。而这个弟兄说：“我就是这样，我不会虚张声势。若我们失败，那不妨变成大败；如果我们失败，那会告诉我们人所有人神失败了。但是我知道神是不会失败的，他是真实的。而我所要做的就是确保我不会失败，确保我自己保持信心。真正的关键就是我的生活中。”没有任何我害怕失去的东西。如果我害怕失去它，那现在就清除掉它。按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做，不要让魔鬼以威胁的方式拿走它。我们家人可以想一想，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害怕失去的东西？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害怕失去？我自己有体会，我们家从去年开始，就是卖了房子，因为我们要有一些变动， 啊，所以暂时呢还没有买别的房子，但是就是在这个期间内，我们体会到了这种，好像轻松感，啊，就是当我们没有什么害怕失去的时候，真的是就更加有信心，更加有胆量。这里呢，他说我不怕，如果我死了，我和耶稣在一起，这是一场胜利；如果我活着回来了，就是一个得胜的见证。啊，不论怎样，都是赢。这个是见证神的荣耀，不在乎得失。好，我们来，神光照我们，看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是我们特别害怕失去的，有什么是我们特别在乎，甚至超过我对神的在乎的。那在这种时候呢，我们就要警醒自己，避免它成为仇敌来威胁我们的一个破口。我们再来看第八点，不害怕失去，利用一切机会帮助人成为主的门徒。那在这里呢，这个弟兄说道，别人说，你正在做什么呀？他说，我正在门徒训练，我在牧养他们，即使他们周日不来这里。有一天，他就看到有一个人，坐在那儿看他的书，刚好看的是他写的一本书。他说：“我之前跟那个有一个女孩交谈过，我要把存的支票递过去的时候呢，不小心碰到她的手，神就启示我关于那个女孩的事情。我对她说出了她正在经历的事，说医生不一定给她做手术。她很震惊的一再追问。”是谁告诉我的？我说是神告诉我的。我说当时我碰到你的手，神就告诉了我，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神机。于是他就开始读圣经。在那之前，他曾经慢慢的远离神。上一个假期，就开始是在一个主题公园度过。但是现在他的生命起变化了。2周之后，他要调去另一个地方之前，问我要电话号码，帮助他回答他男友一些信仰上的困惑。我给了他我们的网址，告诉他上面有我的联系方法，每个人都能找到我。对神的信心不会让我们失望，但因为害怕失去，大多数人没有勇气走出去。他们不是害怕失去什么。不是害怕失去什么，而是害怕有可能失去什么。那这圣经告诉我们，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如果我们没有足够多的刚强行事，当有人刚强行事时，人们就会为他著书立传，当他们是特别的。若说特别，便是在于其选择的不同，他们选择了把圣经活出来。这其实真的很简单。好，那第九个，没有恐惧，处处散发那认识新造而有的生命香气。那这里说呢，我们一旦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新造的人，一切就都变了。我们现在去急诊室会试试，简直太疯狂了。每个人都戴着口罩，人人都害怕流感，怕传染。如果不戴着口罩走进去，正常的，吐纳，人人就会避之不及。然而呢，只有当我轻轻松松、自自然然，各个呼吸变浅，生怕一个深呼吸把什么吸到里面去。当我们轻轻松松、自自然然。就可以处处流露出生命的芬芳，没有丝毫的恐惧和害怕。人们常常看着我们会想，这不是有流感吗？是的，我知道，那又如何？那我在哪儿都能生存。人是如此害怕碰到什么，但是我们要把恐惧清理掉。当我们认识到我们里面的生命，透过我们自己散发，就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凡事都能，因为我们是无限的，因为我们里面的神是无限的，神有的唯一限制 是我们加在他身上的限制。我们对神的局限认识就只有这个，这是唯一的限制。好，让我们除去我们里面的恐惧，让我们的生命散发出神的无限，散发出生命的香气。好，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属灵人在生活中的实际运用。第一点，在人面前最好的见证是自己生命有改变，有成效。哥林多前书2章12到14节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那出于神的灵，使我们能知道神白白恩赐我们的事。这些事我们也讲说。”我们知道保罗开始讲白白赐给我们的一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教导的言语，乃是用那灵所教导的言语，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魂的人不领受神的灵的事，他以这些事为愚拙。对于未得救的亲人来讲方言吗？不。因为对他们来说是愚拙的，他们是天然人的思维，他们不明白。最好就是在他们面前活出生命，让他们看到果效。当他们不明白属灵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最好就是在他面前活出生命，让他们看到果效。这位弟兄呢？他说，他记得他跟他岳母的对话。他的岳母呢，是在耶和华见证人这个背景下长大的，应该是在南浸信会长大的。后来因为某些原因去了耶和华见证人，并做王国大厅的见证先锋，基本上就是到处有仇到处敲门。他的妻子呢，就在那个背景下长大，大约从8、9岁一直到了16岁左右。他说，当我遇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都是耶和华的见证人。那在谈话中呢，他这个岳母经常会说，用耶和华见证人那套理论来挤兑这个弟兄。那这个弟兄说，我对耶和华见证人了解不多，啊，那仅此而已。那时候呢，我基本上就知道自己应该要讲到了，但是我无法回答我岳母的一些疑问，所以我就去钻研。当时我基本上还是在南浸信会，知道神能够医治，只是不知道如何医治。因为他问的这些问题，我就开始学习，开始查考圣经，找到答案。后来我发现我们俩都错了，我对他说。相信自己之所以有所作为，是因为你，因为你使我查考，才得以发现，你我都错了。现在我找到了真理。然后呢，他就开始看到神在他生命中的工作，不单是看见，而且也听到见证。有一次呢，他们一起去餐厅吃饭。开2部车，大家都到了，他的岳母却迟迟没有下车。妻子过去查看以后，就过来对她的丈夫说：“我妈妈让你去为她祷告。”这个弟兄非常诧异。这个弟兄说：“我这岳母应该是有多疼，才愿意让我为她按手祷告呀？过去只要是提按手祷告，她都一口回绝。”从来没有为他祷告过。于是弟兄就走到他的车里说：“玛丽，就是他的岳母哈。”他说：“你想让我为你祷告吗？”他的岳母说：“是的。”他说：“玛丽，你知道，你亲眼看到了我的生活。”他的岳母说：“是的，我知道，我看到了你的生活，你祷告吧。”然后呢，这个弟兄就为他祷告，就在那个停车场，在那个车子里面，然后他的脖子就得了医治。这个就是他自己亲自用他的生活活出来见证， 改变了他岳母对他的看法，让他的岳母开始信任他，让他的岳母开始对真理也有认识和改变。啊，他之前呢是不相信啊弟兄的按手祷告，不相信弟兄可以为他祷告医治。啊，但是现在呢，他看到弟兄的生活之后呢，改变了观念，愿意让弟兄为他祷告，并且得了医治。好，第二点，有智慧对付别人里面的偏见。好，那也就是说，这里说呢，这个弟兄说，我要讲的重点就是，他看到了我的生活，但是呢，依然还会有一点质疑。很有意思的就是，人们会说，他们只是为了钱。如果是为了钱，那你为什么不做呢？若你认为这是真的，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做？我没有办法像大部分的传道者，我做不到什么都说，我也不耍什么花招，我向神承诺过，我委身于神，向神许过愿，有些事我永远不做，有些路我永远不走。好，我告诉神。我不会教我自己没有活出来的道。我们必须活出来。啊，这个弟兄说，我不会教我自己没有活出来的道。我们必须活出来。好，我们得知这些，人们会有各种偏见。以前呢，在看艾伦和杰克科这些人的视频的时候，岳母会说，这些人都是付钱让人起来讲这个的。我停了下来，说：“等一下，你认为这些人付钱让那些人办全，假装得了医治，走出轮椅吗？”他说：“是的，他们就是这样的。”我说：“那这是人能做的最愚蠢的事情了。你付款一次，让他们假装。你余生都要付钱给他们，一旦你停止付款，他们就会揭露你。我并不是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也许确实有，但如果要有人设这样的局，那你必须是个白痴，或者真的很有钱，二选一。因为无期限的养着这些人，甚至可能还有他们的子孙，一直这样养下去。他说：“为什么我就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说：“大多数人都不会这样想，都没有这样想过。但是当你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这些，你会意识到人们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你会看到这些，你认识的人可能想说，你知道他只是为了钱。”这个弟兄他说：“其实如果这是真的，那我会很富有的。”那就告诉我们呢，要有这样的智慧，啊，可能我们会遇到别人各样的偏见，就像这个弟兄，啊，他的岳母呢，有时候会说这样的话，啊，那我们呢，要有智慧来对付啊别人的这些偏见，甚至是质疑。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部分，属灵人在教会中的运作，第一点。施工的目的是使人人都做施工，啊，这一点很有趣哈。施工的目的是使人人都做施工。那其实呢，这个弟兄说，无论如何，我都要讲真理。我不是要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而是要让我自己失业，也就是说，我不需要再为任何人祷告。我盼望你们为人祷告，我在致力于让所有的人都起来，活出来，而不是要致富。当然，如果我们要，我们可以做到，但我们特意选择了另一条路，就是使人人都能做我所做的。 这不是一单生意，也不是为了我的退休而准备。我从来没有打算退休，在圣经中我也没有看到退休。我想我的余生都会在不论你知道与否的某一个地方讲道或者写书之类，但我不会停止。我妻子曾经问我，如果整个事工明天都坍塌了，你会怎么办？我说我会去找一份工作，会继续去为病人祷告，我们继续祷告，人们继续做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就是从那里起步的。魔鬼不能再威胁到我。那么建成以后的维护呢？往往需要不断的投入，这个就是牧师们容易变质的地方，开始追逐金钱。因着地盘变大，导致无法筹到足够的资金去维护，这就开始了拉扯。我有意识的这样构建，这个信息呢，必须是对每个人都有效，否则不适合任何一个人。好，我希望呢，我们需要有生命小组，需要有受过培训。知道如何服侍的当地人可以联系，服侍当地来电求助的人。要建立生命小组，建立教会，在全国各地都有经过认证的工人，可以为人祷告、服侍人。其实，如果我们知道，并且要进入到我们神对我们，这个对事工的呼召。就都可以与我们联系，啊，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快速的进入，啊，看到这个弟兄呢，他有意的去构建他们这个模式，啊，去让尽可能多的人，啊，甚至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到服饰当中，啊，去，他甚至希望他自己可以因此而事业，因为大家都可以起来去做这样的事情了。求神帮助我们，啊，每一个人都可以起来做这样的事情。第二个，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审判事，啊，不是审判人。那在这里呢，《哥林多前书》2章14节说：“然而属魂的人不领受神的灵的事，因他以这些事为愚拙，并且他不能明白，因为这些事是凭着灵看透的。”15节说：“唯有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思能教导他？但是我们是有基督的心思了，那后面还有说不要论断人，那做这些事呢，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一点呢，就是提醒我们说，我们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呢，是看透这个事，审判这个事，而不是审判人，我们不是去审判别人，我们只是呢来看这个事情。啊，我们可以判断教义、判断行为，但是我们不能断定一个人。当我们断定审判的那一刻，我就是说这个人的生命结局不会改变呀，等等。那其实人呢，只要还有呼吸，都有改变的可能性。好，这是关于第二点。我们再来看第三点，有责任保护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这个呢，我们要去保护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就像这个彼得，彼得呢？这里，耶稣对彼得说：“西门，西门，看呐、啊，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我们看到耶稣对彼得的态度，他为彼得祈求，让彼得不至于失了信心。其实我们看那个环境，知道，彼得确实是否认了耶稣的，但是呢，耶稣没有看环境，他看最后的结果，最后的结果呢是彼得，回头了，这个是我们看到耶稣对彼得的这个态度，我们有责任保护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好，最后一点，做主群羊的魂之守望者监督，好，我们每个人呢。都要做守望者，做监督这样的感动。好，我们在 格罗西书二章五节说：“我在肉身虽然离开，但灵里却与你们同在，欢喜看见你们整齐有序，并坚定的信属基督。”他借着神的灵看见了他守望的教会在发生的事情上。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如果人们顺服于一个领导者，从他得到牧养，明白自己的确是该教会的一员，神就会借着圣灵来指示牧者与他们相关的事情。那作为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呢，都有保护功用，都有一定程度的责任。哥林多二章十五节说：“唯有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看透他。”那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守望。监督这样的一个负担，一个心。好，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第八课，三个内容，信徒收获神白白恩赐我们知识的路。那第二部分呢，属灵人在生活中的实际运用。第三部分呢，属灵人在教会中的功能运作。求主，给我们启示灵，更好的，明白他的真理的话语。好，感谢主，我们这一课的分享就到这里。